好，各位同学呢，我们现在在关于天台宗系列讲题，这一次要谈的是四部子观。我们四部子观第一次呢是介绍四部子观的关联，还有它的彼此的特色和不同点，那哪些地方共同有谈，那谈法有何不同，哪些地方呢彼此没谈，然后为什么这样子，都有介绍，这第一次。第二次呢，我们是顺着那个庄先生的一个问题，我们就直接由次第法门，就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这本书呢做一个范例，因为他们希望能够怎么样去了解整个天台的架构，至少大家想在实修面上手的话要怎么去了解。那我们就透过我们的第科文要集天台科文要集这本书呢，很快的教大家怎么应用这么一本书。这本天台科文要集呢本身呢有发行两个版，一个是在基金会流通的结缘版，另外一个是合在天台基金里面的。那两本书的排版页号啊，连页码都一模一样。好，所以大家拿哪一本呢都是长着一样的，教大家怎么透过它呢一览全貌，然后怎么应用它。然后这今天这是我们关于四部子观的课的呢第三次的一个再去做讲演，一方面要延续上星期次第法门西经讲到了第七个章，第七章了嘛。我们前那个前方便啊，近方便，前方便近方便已经谈过了，就是我们当时还拿了摩诃子观跟他做一个对照，就是四禅波罗蜜的25方便啊，和小子观就是同盟子观基本上来讲字没差多少，连用字都没差多少字。可是如果你拿它去和摩诃子观对照，哇，那就差非常的大了。一个是不论光四修就已经有文字的叙述不同了，再来摩诃子观还多出了理修的部分，这就是不同点。第二次就是在小子观呢，各位有科文对照图吗？那张四张四个，你可以看到小子观它还有一个内方便，就是它的第六章有像是病患啊，好，内观的部分有病患。好，你可以看到像小子观呢它后面有正修，然后善根发相、觉摩事啊、治病，有没有看到？那当中呢像善根发相、觉摩病啊、治病这个部分呢，到了那个四谛法门里面的话，他就把它放到变成是内方便，有看到了没有？他在前方便里面除了25方便，他还有一个内方便。而这些内方便呢到了摩诃子观呢，他将它放在禅修会遇到的十个境界当中，找到了没有？他放在这个部分，然后这就属于内的部分，就是你在修时候遇到的你该注意的事项，可是不能修的时候遇到再来看，为什么？来不及啦。所以他当中他告诉你说，你在准备在正修之前啊，你就要了解，就要了解，就要了解，所以他把它放在前方便，就在修之前要了解。但他是在前方便里面的近方便，内方便就是近方便，外方便就是远方便。远方便就是你可能必须长期准备的，比方说饮食，你体质要合，你必须长期的调整睡眠，要调成可以睡这个时间，然后睡这么少，然后而且要神清气白，它也都必须要长期的调整。还有包括伸移肌肉，有时候有些人本身就是以前弯腰驼背了30-40年，忽然呢现在要打坐，就说哦，一直起来就酸，一定会驼下去，一直在酸，那个没办法，那个必须要靠练胯肌，胯肌自己要练起来，练起来之后呢它就自然挺立。那这个必须要，有的人肌肉比较没有松弛的，好，然后他可能练了三个星期，他就练得慢慢有进展，有的可能要练108天才会慢慢有感觉。所以这东西都要看，这是要叫远方便，因为他必须来准备的时间非常非常的久。好，这是我们上次谈大概到这边，那今天待会会继续谈的就是有关于修正的部分，就次第法门这一本书有关于修正的部分。好，那在回答在继续谈修正之前，先回答那个庄先生的问题。庄先生的问题，好，庄先生的问题有两个。 其中一个是在试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也就是我们次第法门西经当中的39页。好，这一个图来您说一下。
第一个问题要请问老师的，就是有关于这个次第法门西经那第39页，那它的这个图表里面是修禅具足十波罗蜜，那我们可以看到上半部是前四度波罗蜜，后半部是五度波罗蜜，那中间就缺一个第五波罗蜜这样子。
嗯，对，因为他修的本身是禅波罗蜜了嘛，那禅波罗蜜自己具足自己，这不成问题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本身就是自己就是算第五个，就是五，五是自己，好，五是刚好是禅波罗蜜，五在这里修禅了，他就在做这么一件事，他本身就在做五。所以说他说我做五之的时候呢，我可以同时具足前面四个，我也同时具足后面五个，所以说加起来就十个，所以说修禅具足十波罗蜜。 OK， 好，那您在问的第二个问题的部分呢，他问的是第九册，好，止观讲记。
是，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关于止观讲记这个前面的一个范例说明，那上头提到这个智续大师是对这个天台宗门哈，以及这个参门是不是有一些意见啊，这部分的问题是不太清楚，那想请那个老师说明圆满，谢谢。
哦，这个梵例说明他那个地方只是引一段文，说这样的一个文字安排是什么东西，不是在介绍这一篇文章啦。这个梵例说明它有分梵例一跟梵例二，梵例一是说在这一本书当中你们会看到写 TN01 TN0 几嘛，那它就不直接写出整本书了，因为这样子有点太冗长，因为它基本上就是用智者大师，而且是以天台七经本身的为主去探讨止观讲记里面所有的议题，所以它的资料呢大部分的范畴都在这里，所以它就用取代号，然后告诉这些代号怎么用。那梵例二呢，是因为它本身止观讲记啊，止观讲记它是属于议题性的，所以它会有一些标题，然后它有一些像这样子，它有十篇，像上册有十篇，那这个十篇一进来了之后呢，它会有不同的字体，好，那怕人家不知道这些字体是怎么用，因为它跟前八册不一样，前八册是智者大师的原文，我加标题，对不对？第九册不是，第九册的标题跟内文都是我的，只有引文是大师们的或古代证，所以怕不同，怕人家误解说，诶，是不是跟前八册都一样？诶，都是只有标题是你加的，内文都是智者大师的原汁原味，哎，因为就怕误解啦，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梵例啊就加上来说，哦，这一个呢标题啊是本文的主题，然后呢这个引文出处是做什么的，那因为呢你知道要拿一个梵例来做啊，总要刚好长度不要差太多，可以有一个意思要停止嘛，所以说那时候就挑了一篇我曾经发表过引起了一些很大的回响，后来就赶紧停止，因为我不想去搅入漩涡，因为我觉得我的目标不是在那里，我只需要提到这里，哎，那些其他的漩涡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而战，不是明明知道这是事实啊，好这样我就不再写下去了，我就只提了一下，那一篇文章就是这一篇，其中有一段就是这一篇，就是教官纲中对于天台学的代表性，我讨论他对天台学的代表性，很多人都认为你学天台你从教官纲中入手嘛，然后这一篇就直接告诉大家，他只是提了一点点，就是说不是的，教官纲中不是天台学的东西，而且这不是我说的，是教官纲中作者自己说的，他就跟你讲他不是了，你后人一直说他是，那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他懂意思没有？所有说是的都不是教官纲中的作者，然后我只是告诉人家说教官纲中的作者他自己就说他不是了， 哎，我只做这么一件事啊。然后至于哪些人说教官纲中是天台的东西，我都没有讲，我只说哎，教官纲中他的作者说他不是在讲天台。我只做了这么一件事，结果那一些讲的人就自己冒出来了，就自己冒出来了。然后我就赶紧闪了，因为我要做的事情跟他做的不同嘛。我要做的是，我帮偶义大师证明他的清白，我帮智虚大师证明他，我就是证明两个人，这两个人没有问题。然后至于有问题的是他们的徒子徒孙或者不是徒子徒孙的那些人，然后那些人就自己跳出来了，就这么样子而已啊，庄先生，这一篇就这样。然后你问我的是在第四页是不是？第四页下面最后面这两段嘛，这两行，你念啊，你要念有问题是哪一行？
那就是看到那个我们这个文哈，这个词文可归这个。亏得这个智虚大师不满天台宗聚禅宗门外。
你不要篡改文字，一个字一个字照念，不要漏字，漏字就不同了。
词文可亏得智虚大师不满天台宗门聚禅宗门外，而今落得这个世俗名。那智虚大师愿不愿入天台宗门，这是属于另外的问题啊。那么在此不加深论。
你又把人家加话，这里没有哎呦那么，这个念下去都完全不同的，对不对？哦，都没有。还有这个天台宗跟天台宗门是不同的，这样懂意思吗？
天台宗跟天台宗门不同。
不同不同不同，这个在宗派来说完全不同。宗的话跟宗门，宗门的范围很大，宗门的范围非常大啊。那你宗的话，这个是范围非常的小 ，OK。然后天台宗跟天台学又不一样，范围都要界定好。这个我是咬文嚼字型的，就是这东西明明很简单，你为什么要把它弄这么复杂？这就是学术人哈。这句话呢不是我说的，这句话是智者大。这句话哈，你可以看上面这段引文，这段引文是三嘛，出自于哪里？出自于偶义大师全集，出自于偶义大师全集，这句话在偶义大师全集里面出来的。他说他写给他妈妈，因为偶义大师全集里面他收录的东西非常多，包括他跟他妈妈的信件，他的信件都有收进来，你们知道吗？偶义大师全集他包括信件他都收进来了，然后还有他跟信众的回复。这一段话是他写给他妈妈的话，而且那个年龄大概就是偶义智虚大师25岁到27岁之间，可以查得出来。那一封信大概什么年代写的都可以看得出来，非常的清楚。然后他在写给他妈妈的信里面写了一句话，就于23岁疾苦至参禅，今者自称师俗天台者，深痛我禅门之病，非台宗不能救耳。奈何台家子孙犹故惧我禅宗，岂智者大师本意哉？他跟智者，当你说他跟智者大师有摩擦没有啊？他说智者大师一定会认同他的说法。这段话讲的是说，偶义大师他认为智者大师绝对支持他，很清楚啊。起嘛就是反问啊，这绝对不会是你那个智者大师的本意啊，是谁的问题？出在这些台家子孙啊，天台宗门那些子孙，这些子孙呢是不是都是嫡传子孙？不一定啊，有一些是自称好。然后他现在告诉你说他23岁的时候就苦志参禅，他现在啊自己有时候会自称是私学的，就是自己私底下学习天台宗的。然后他知道呢有一些啊禅宗的禅宗宗门里面的问题呀、啊、必须要天台宗才能救，非嘛，非跟不就代表一定要了嘛，哈、哦、非就是双否定啊，互不得正哈、哦、所以说做一件错事再做一件错事会变对事吗？不会哈、哦， 就是说你如果不是天台宗的就没办法救他，所以代表什么？只有谁可以救他？天台宗的东西可以救他。那是天台宗的人来救他吗？不是啊，是天台宗的这一些法药可以救他。可是他想要去学的时候呢，他为什么要私塾？请问一下，他为什么要私塾？他为什么没办法去天台宗里面登堂入室的学？他自己上面也有写啊，他上面也有一个哦，他这边有写他私塾台宗，他不是他不敢冒认法派哦，他自己写得非常清楚啊。哎，他为什么会变成不能够？他真的想学天台，他很想学天台，他也知道他对他的帮助很大，他也是后来他也成为大师级的人嘛，等一下20多岁就有这样的见解啦。可是他一直说他要学啊，可是为什么他你就说那你怎么不去学，你怎么不去拜师？然后他说他都一直自学，为什么？来庄先生，为什么？为什么他的自修不去拜师？麦克风啊，他有讲出来啊，在这段话里面他就讲了，为什么？
会不出来。
会不出来。他说台家子孙由固执，很固执的拒绝他们禅宗的人来跟他们学。
对，那这为什么会有这种宗门的这种起见？
宗门的起见
啊，
我觉得你觉得是谁的问题？是偶一大师不去学，还是禅宗的人的问题？还是天台宗的问题？
应该都是还没有开悟，所以来有这个问题。
我跟你们说，事实上当时天台宗的人也让偶一大师去了他们的山上，也让他上去了，他也去住了。可是呢，发生什么东西没有人讲。到了就是去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有一天就是过农历年的除夕夜，偶一大师啊，因为你知道除夕夜很不是台湾呢，是在大陆，是在那个我们的天台山呢。请问一下，会不会下冰风雪冰啊？有没有那个非常的寒凉，冰冰的风，然后走在雪地上，是不是？然后以前的古人又都是棉的东西，没有塑胶，会不会吸水？一定会嘛，哈！所以你可以想象说，你绝对会在那种夜里出去，在冰天雪地里面走吗？合情合理，不会，对不对？那不会以外，你会不会还故意挑着3更半夜去走？更不会嘛！我告诉你们，你们都说不会，就那一天的晚上，偶一智续大师从天台山气愤的下山，半夜。从此他说他情愿自修。发生什么事？没有人在他的书信当中读得出来，在台中的东西里面也找不出来，只知道那一天晚上他承认他下了山，他自己也承认他自己下了山，但是中间没人知道到底是什么事让两边这么气。两边都有记载，可是两边都气得不得了，没有人写出气什么。这样了解了吗？所以你刚才问我偶一大师跟智续大师啊，就是智续大师，偶一智续大师跟天台智者大师，你说他们两个怎么不愉快？他们两个没有不愉快，他们两个差将近1000年，不可能有不愉快。所以这个是后面的，就是你说都还没有开悟的凡夫的问题。但是什么问题没人知道，因为我也非常好奇。不过我可以跟你讲一点，就是天台宗本来里面在传承上面，因为后来他们有一些经教流失出去了嘛，在唐的盛唐的时候就已经慢慢的被流失掉。唐中叶的时候，天台的典籍基本上就是已经连中国人要自己在汉地要看都很难看得到，所以后来再把它请回来。那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们里面内部的传承在义理上有落差，有所谓的那个断层，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偶一智续大师啊，他实在太聪明了。假设你里面中间到了明宋朝也有落差，明朝也有落差，今天有一个这么聪明的来历里面， 你知道人都希望不要被比下去，你是外来学的，如果你会把它比下去，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就犯过这样的错。我们当家师在台上讲经，然后是对我们内部讲，那时候我是第一次听，第一次听我们当家师讲经，而且刚出家，第一次进去，不知道可以问不可以问，他就问说你们有没有问题。那你知道我们那种大学毕业的或在学校教书习惯的人都觉得这就是可以举手问问题，才晓得说法师问有没有问题的时候要好像完全都懂法师在讲什么才可以。然后那时候不知道啊，然后就举手，然后我们当家就问我说你有什么问题。然后那时候我对法华经不熟，我那时候比较熟的是涅槃，而且是跟李老师李炳南老师学的时候是学净土嘛，我对法华很笨。然后它里面就有一个法华里面这个如盲龟直伏木孔，对不对？好，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佛陀一定要这个做譬喻？不是啊，为什么你为什么不用两只眼睛的乌龟，为什么一定要盲龟？
因为有眼睛的乌龟也不容易找到，也不容易找到那个机会。
对，那也是不容易啦。那为什么盲龟呢？
对啊，
乌龟要瞎的几率高，还是乌龟不要瞎的几率比较高？
对啊，
我那时候就打结啦，就是脑袋转不过来啊。然后我没有想到说，哎，盲龟去找到伏木孔的几率比较低，然后也有眼睛的乌龟去找到伏木孔几率比较高。我想的是眼睛好好的乌龟跟眼睛瞎掉的乌龟，谁的出现的几率比较少，谁的几率比较多？那我想说那就是有眼睛的比较多嘛，然后你瞎掉的几率比较少嘛，所以你用这个譬喻就变成是有点逻辑会转不过来啊，懂意思吗？哎呀，然后我就问了我们当家就傻在那边啦。然后那一天的收场就很惨啦，我下来就被其他的那个师兄修理啦，从此以后不敢在法堂上问问题。所以我在想说会不会后来这一次经，那时候才刚出家，所以后来当我读到这个这些就是偶一秩序大师跟天台山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想说你会不会是太聪明了上去问错问题。我那时候就这样子想。那你知道偶一秩序大师他是那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你们可能只看这个地方还看不出来。我再跟你们讲另外一个故事。他当时啊，除了这个问题以外，他后来到年纪，这时候二十几岁，你说他脾气大还好，他到了吼年纪大了，那你知道他后来因为可能寒气干嘛的吧，他就是讲说像叫现在讲叫痔疮或者烂掉，就对他屁股烂掉了，他没办法坐，那没办法坐，他也没办法穿那个裤子，就是不能把裤子穿紧的，所以说他变成是他就用包那个像裙子这样包起来。哎，古人穿裙子你也还好啊，就是包多层一点。你们都要去看那些大师，他们真的学法很辛苦，你们就不知道他们那时候多辛苦。那你看他著作多不多？很多。那你说他怎么写？他不能坐，他怎么写？他的脚也不能站，因为他那时候下部的那个就是那个是火大，就是那种火的病很大，所以他站久他那个脚会烂。实际上脚白可能就是糖尿病加上痔疮没顾好就烂下去。我以现在来推啦，就像我们看见眼苍苍似麻嘛，我们现在就知道那叫什么白内障嘛，然后牙周病嘛，你就观察一下他的那个饮食习惯，他都不刷牙熬夜嘛，就是白内障跟牙周病嘛，对啊，你就可以观察古人的生活习惯，就帮他判健康的病啦、啊、然后所以他大概就是糖尿的问题，就他怎么著作，怎么写东西，怎么读经，他就包了以后呢，因为你不能够有气味，所以他就包好以后，他趴在床，他要趴上床之前，他把那个被子啊滚滚滚滚到脚边，然后他趴好以后再把它拉上来，这样气味就不会跑出来了嘛，对不对？哎，趴上去哦，再想办法把它弄上来，然后趴着写东西，趴着读东西。哎，趴着不好， 趴着不好玩呢，趴着那个是很吃力的呢。以前的大师都这样做。那你们还有另外像紫博大师他们啊，在狱中牢狱当中的，所以大家现在佛法都这么容易就取得哈，甚至你们要学东西，我们还印好，拜托你回家贴啊，回家贴科文啊，贴了没？贴了举手。上礼拜跟我辩啊，用什么纸什么纸，讲的好像真的口头是道。这个礼拜谁贴好了来了？他设计就是要叫你切的啊，你不切他，他难过哎。他本身的设计就是要叫你切的啊。他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他的设计就是要叫你把它切开的，要不然他就印双面更省钱啊。哎，好。所以说这一段可以很清楚的跟大家提，第一个它是范例，那因为范例它引东西要有一个，因为它还有包括是原文嘛，它都要有引文，要有什么，所以它就出现，而且要跟大家讲说，那如果是细致的话，是作者，是我，不是自习大字的大师，所以它必须要有足够的东西来说明这些东西谁的谁做的跟谁做的刚好相反，所以它必须要这样能够证明。所以这是梵历，是要梵历它引文要够足够说明所有的状况，所以它这个地方就引这一段话。那这段话的内容，就没想到我是要讲梵历，而你居然对内容产生兴趣。那这一段文字应该网络上很容易找，嘿，这个有全文，这个是有至少前第一阶段的文字网络上都还在。因为后来就啪啪啪啪一堆东西，我实在是太懒得管它了，我就把它从我网站上卸掉了。这样了解了吗 ？OK， 好，所以，偶一大师他除了这个以外，他还很多好玩的事。他的脾气和他的脾气啊，不是说愤怒型的，他是属于那种固执型的，然后那种固执型是底来的。在里面的非常固执，然后他的生气嘴巴不会直接对，但是他在措辞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然后他很清楚的告诉他自己，还很这段这边没有引出来，因为这个只是要讲他的反例，他这个地方很清楚的他自己写给他妈妈跟他说啊，他是用天台宗的名词再来诠释禅宗的义理，所以说它的名词的含义不是等同天台宗的含义，可是它是不是全部都改了？因为有些改，有些没有改，因为你都是佛家的东西，你怎么可以改成都不一样嘛？所以就是比例的不同。所以说有时候叫大家读教官纲宗，再来读天台宗，到底是谁对？没有谁对，因为他们本来是两个系统的东西，这两个系统的东西，好。然后他跟这个松溪法主啊写了很多很好玩的对话了，就是他跟天台宗的情节啊，就最著名的，你只要去看他的书信啊，他很少跟其他人讲那种心里的话，其中一个是跟他妈妈，另外就是松溪法主，他跟这个松溪法师，他就跟他在对话的时候，他就有跟他谈了，就是天台宗的情节哦，不止一封信，是好几封信。那他说，那谁愿意收你啦？你要不要去啦？他又说他不愿意再去露天台中了。然后他又说，那他的回复当中又不是说他本来说天台中不愿意收他，后来松溪法主就要做一个人情，就是要帮他们牵线，让他成功。他又说，那我不要去了，因为啊，我觉得我的观点和天台中的观点呢，可能会有出入。那如果出入的话，我入他的门内，我会叫做山外。那如果说我在他的外面，我可以把他弘扬的好，你还会说我是你的功臣。就算说那观点有些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不是属于你宗门的人，那因为这样让人家了解他，你还会说我有功。可是我如果进去之后，只要稍微有不一样，90%一样，你就反而说我是逆子。可是我如果在外面，我80%一样，你还说我弘扬的很不错。 所以说他后来就说那就算了啦，就希望说有人知我啊罪我啊都可以啦，反正听之而已，就随他去了。嗯，反正这篇文章那时候真的不是我想写的，是一个师姐啊，她就常常跟我拿天台宗的拿教官纲中在跟我抬杠，常常我在上课，然后一直叫他不要插嘴，他又常常无法控制，所以到后来实在是辛苦啦，我就写了这一个段。他就说那师父你在做另外一件事好不好，把那个天台宗跟教官纲中还有天台宗跟偶一大师不一样的东西全部写出来，比出来。我就跟他说我不用全部比出来啊，我只要比出一点不一样，甚至他们自己说不一样就已经不一样了，我干嘛要去做两件事，把两个比出来，因为他们两个就不同，你干嘛要去比。他就一直不能理解，他说这样你可以让很多人厘清他们是真的不一样。我说如果能够厘清的人他够聪明，今天偶一智趣大师就已经说他不是在做天台的东西了，那还要怎么样才可以让人家更清楚，就偶一智趣大师自己就讲了嘛，那清楚的人就应该懂啦。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就说那你应该要比还是要比，我到最后没办法就跟他说花跟石头你只要跟人家讲出它一个是植物一个是，比方说花跟石头，一个是植物是有那个生长性的，石头呢它是不会生长性的，它类似里面有很多矿物，好、哦、不同嘛。人家懂的人就懂了，你如果还要去把它条列分明，花有几个瓣，植物没花瓣，你会被人家中作笑。哎，你应该要比的是什么花跟什么花去比，不是什么石头跟什么石头去比，不用拿花来跟石头比，他们两个就是花跟石头，我没有必要做这种文章。他后来不懂，就有一次我坐他跟他搭他先生的车和几个师兄姐，我们坐他们先生的车的时候，我就讲他先生就懂，他先生就说我回去跟我太太讲，我一定可以讲到让他听懂，然后从此之后就没有问题了啊，要不然几乎每次见面每次游说我继续发展。而且他还加入网络大家的那个笔战，他还加进去，都一直帮我回复，帮我捍卫正义，然后我到最后直接要写信给那个版的版主，叫他把我的那个撤掉，很好玩。好，来我们来上那个次第法门的课文，我们继续来上一下他的课文。所以大家知道说很多现在你就在房间你看到的或听到的，回头去看一下源头好不好，看一下原来的经典怎么写，看一下这个作者的本意是如何，这样子很多事情啊我们反而省了绕圈子。因为在古代大德的著作里面都可以看到说有些被曲解了，那看久了以后就会发现说哎，我不要浪费时间好了，我就从他的手上直接入手。像那个禅宗的问题啊，很多人都那些各种纷纷鱼，那你们知道禅宗怎么立宗的？是谁让他成功的？谁？哪是啊？你们都来，你说谁？你拿起来麦克风说。第三回有很多人跟我抬杠说不是。来，你拿麦克风说，不是啊。
请问不是六祖吗？他不是生五业？
不是啊。好，那我先问你另外一个现代的问题好了。
是
一花开五叶，五叶归一宗，
是
五叶归一个人嘛，归到谁身上？一花开五叶，五叶归一嘛，他有这样子，他后来五叶有归一哦，而且是大家都知道的五叶归一，这是定案。归谁
不晓得，
而且是大家都拜托那个，这五叶最后的嫡传都拿去拜托那个人请他收下，不是他去拜的哦，是大家都拿去拜托他，懂吗？有一种方式是我们想要传人家的法嘛，我去拜托你，然后你把法给我，我欠你人情，不是，是我们都拿去拜托你，然后你收了以后我还欠你人情，是谁？你刚才说对啦，是谁啊？麦克风，来，才叫才是你的道，
请问师父是不是虚云大师？
对，是虚云大师。嗯，所以在他的地方就已经禅宗就归了，就合起来了，就合起来，而且很确定，而且那些都是大师级的主嫡传的哦，就归到他身上。那时候大陆还没沦陷哦，请记得哦，还没沦陷的就已经归起来了。所以现在后来就有人还有在说什么归一宗什么什么，自己出来喊，那个是自己去拜托人家给的，然后跑去拜拜拜拜拜。然后但是在虚云法师的时候不是，是那一些嫡传传到他身上那些大师级的，本身都在佛学院去把他交给他，交托给他的，所以他在那边就人家，你如果看虚云大师的传就有会看到一花开五叶，五叶归一嘛，他里面就有这一段的东西。好，那回来禅宗的部分，禅宗你刚才说，我说禅宗呢在历史上有禅宗这个名词，而且被确立下来，然后被公开承认，因为宗派以前所有的宗派政治活动、宗教活动，乃至于现在还要归内政部管，然后还要归警察什么都会出来看嘛，对不对？你要开发什么都有法规的，不是随便来的啊。然后你要办集会，你也是必须要管理的，寺院也是要归他们管。请问一下，在古代要不要归政治、归朝廷管？也是要。好，所以你今天能不能称为一个宗派，你也必须要得到认可的，也必须要得到确立的。请问禅宗是在谁的手下被朝廷给认可？拿麦克风说，你们绝对说不出来这个人的名字，我很笃定。因为我就觉得很奇怪，很多人都说禅宗他很厉害，可是禅宗的到底谁的手下把他确立，而且在政治上确立，然后让他于法有据，这很重要吧？你们都说禅净双修啊，那这些人谁把他确立下来的？这个是代表什么？真的居功伟业吗？对不对？非常的好哦。谁？杜班长知道吧？你一定听过啊，只是你没有把它背起来。那个茂雄应该也知道啊。
我听过，但是忘记
了。一下子想不起来，很想想。他的名字真的很熟，很熟，一讲出来你们大家都会觉得，哎，谁啊？这个我求你，先问你们，重不重要？重要哦，没有他你后面早就没落掉了，人家就可以打压你嘛，因为你没有被朝廷确立嘛。他有办法让他被确立，而且在这个他的年纪还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让他确立。确立之后，这一个人就归隐山林了，然后还很多朝廷的人都去拜访他，然后以跟他能够唱游诗歌为傲，觉得我能够，他愿意回我一句啊，这些人都是儒学大师、朝廷大师哦。我这个人愿意回我一首诗，跟我唱和一下，他们都觉得是哇，得到加批，得到实在是莫高的荣耀，比皇帝回还黑皮这样子，是谁？然后他还敢把那些高官给关在门外，叫他下山就下山，那些高官还不会生气，是谁？给你们做作业要不要？好、哦，真的哈、哦。好，是谁？要我讲还是你们自己想？还是回去查啊？他有一本书很有名啊，他就跟那些人的来回的那个唱和啊，还有他的一些佛学著作结集成一本文集，叫《坛经文集》。他的坛是水坛的坛，把水字边改成金字边，《坛经文集》。很有名耶，这本著作非常棒，值得大家好好的拜读。咦，也没听过哦。这里到底在看谁的书啊？你们看的是哪一些大师的书？这种数一数二的书要看呢、啊、这是历史上的大作耶。这一本著作当时曾经被人家说它可以号称佛教四库全书耶，你们怎么会不知道？好，不要。然后是谁？作者是谁？契松大师，默契的契，嵩山的嵩，契松大师。哇，好，我们下课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上。